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个呢，是周五9月11日美东时间上午8:30，美国官方会宣布8月份的通胀指数。这是9月16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利率政策是否改变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它甚至可能直接导致美联储做出一些会给市场带来重大冲击的决定。实际上对这个数据各方面呢就已经开始角力了，就已经开始做舆论的攻防战了。你比如说之前与网友提到过，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周四就给美联储给华尔街打预防针，他说9月11号那个通胀数据如果高了的话，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如果那个数据高意义并不大的，因为同比，也就是说与12个月以前来比较物价上涨没有意义的。他说我们过去三个月物价上涨的幅度并不大，所以凯文哈塞特他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是周五的这个数据超出预期的高，美联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去加息。另一方面，川普昨天与网友分享，川普警告美联储不仅不要加息，而且要降息，而且呼吁美联储从爱国的角度来降息。那么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川普为什么要这么说，除了他为了巩固他的基本盘去争取选举利益之外，这也是川普一贯的风格，他以攻为守，他本质上可能是要阻止美联储加息，但是呢他漫天要价，他是让你去降息，你满足不了降息，你也不至于去加息吧。所以你看，从川普从白宫对9月11号即将发布这个通胀数据，他们都朝一个方向在做舆论的前瞻指引，或者在做舆论的攻防。所以相信网友们大体上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数据会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如果过高，对于美联储9月16号是否做出加息的决定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周五网友们关注这个数据的发布会有非常大的观赏性。第二个值得关注呢，是9月10日周四美国官方会发布8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那么这个呢被美国称为批发通胀指数，它是对9月份的通胀形势它会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而这个数据呢也是在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之前发布的，它配合周五的通胀数据，如果形成同一方向的共振，那么会对美联储带来很大的压力的。第三条值得关注的呢，是9月10日周四法兰克福时间下午2:01，欧洲央行会宣布最新的利率政策的决定。那么之前与网友提及过，就欧洲央行的总裁在杰克森霍尔会议上他暗示9月份要加息。那么目前华尔街的有共识的舆论认为，这一次9月10日欧洲央行大概率会宣布加息25个基点。所以这对于生活在欧洲的网友，或者打算去欧洲旅行留学的网友，可能就非常值得关注了，欧元要升值。但对资本市场，对于在欧洲投资的网友可能会关注更深刻一些。因为现在加不加息这个没什么争议，星期四肯定会加息。那么现在市场更专业一点的网友要关注什么呢？这是不是欧洲央行本轮加息最后一次，或者呢金融时报说的终极加息，就这一次加息以后它会结束这一轮的加息周期，甚至要开启未来降息的周期。所以尽管加息是一种货币紧缩的政策，但是如果传递这是最后一次加息，它会给市场带来另外一种宽松的预期。所以这次加息它与普通的传统的加息带来的市场效应还不一样，这个是值得在欧洲有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的。第四个值得关注是，就日本东京时间周二9月8日的上午8:50，日本官方会公布二季度 GDP 最终修正值。那么这个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日本央行它在持续评估薪资与物价良性循环以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背景下，那么 GDP 的修正数据它会反映日本实质性的经济增长的力道，所以有助于日本央行判断 日本经济的状况以及趋势，所以这会影响日本央行下半年呢加息的计划。加息是一定要加的，它的频率和强度它要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第五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北京时间周三上午9:30，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发布中国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总体通胀指数，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那么这个数据仍然是国际资本市场判断折磨中国经济三年的通货紧缩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以及这种改善的程度有多大。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开始降速了，就三季度与二季度相比再进一步降速。那么这个通胀数据呢，它对中国央行下一步是否采取货币刺激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它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如果中国的通胀反弹，那么央行就不敢轻易的去再刺激经济。那么如果通胀仍然低迷，再加上经济的增长的放缓，那么央行不得不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所以这个对于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啊，是需要密切关注周三这个数据的。总的来讲，未来一周美国周五的通胀数据是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和核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有关美国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的穿梭外交。美国正在努力发起新一轮的俄乌的调解。首先我们来了解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美国特使在乌克兰战争和平进程中首次访问基辅。美国和平特使库斯纳和维特科夫今天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川普政府再次推动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长达4.5年的战争。库斯纳和维特科夫从莫斯科出发，他们周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但似乎并没有在冲突中取得突破。克里姆林宫的助手乌沙科夫称周六的会议非常有益，而一位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下一步措施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两位特使在基辅中心会见了泽连斯基和其他的乌克兰高级官员。泽连斯基认为华盛顿将是任何和平协议的关键。他表示，在美国开始关注下一届总统选举之前，存在着实现和平的机会窗口。在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第一轮会谈后，美国特使表示他们期待取得更多的进展。维特科夫在会谈结束后告诉记者，内容充实，意义重大，我们深受鼓舞。泽连斯基表示周日晚些时候将举行更多的会谈，欧洲代表也将参与其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周日均在基辅。泽连斯基在谈判团队准备与美国特使会面时说道，我们需要安全保障，我们需要有尊严的战后和平，我们的提议已经立定完毕。维特科夫和库斯纳曾多次以和平特使的身份访问莫斯科，但周日是他们首次以美国谈判代表的身份访问基辅。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美联社的报道，它主要是报道昨天美国特使与普京的会谈。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与总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于9月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企图重启停滞的俄乌和平进程。为了替此次外交访问创造空间与安全氛围，俄方宣布由普京下令对基辅实施为期72小时的暂停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也表示，乌方准备暂停对莫斯科的空袭直至周一。普京在会谈一开始赞赏了川普致力于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并形容当前形势并不简单。据克里姆林宫随后透露，双方讨论不仅限于乌克兰的危机的解决方案，还相当详细地探讨了双边经济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美国俄罗斯互利大型合作项目。尽管气氛被克里姆林宫形容为非常有益，但双方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核心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此次会谈并没有宣布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和平协议的突破。美方特使结束莫斯科之行后，转往基辅与乌克兰领导层会晤。那么对于这两个新闻，这个周末美国特使穿梭俄乌的访问，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维特科夫和库斯纳这种穿梭外交，它还是体现川普的特使外交或者个人化的风格。有这么重大的外交协调，美国国务院没有参与，所以这在美国媒体看来呢，是川普他继续在处理重大敏感国际事务时，他还是只依赖信任他极少数的核心圈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从今天国际媒体报道这两天的穿梭访问来看，这次的协调啊，更像是一次摸底与止损的试探性的接触。华盛顿希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注意力转移到伊朗中东之后，希望重新掌握乌克兰问题的主动权。那么接下来美国特使会向川普汇报，并且呢，在未来几周提出美国的新的和平协议的版本。所以在评论这一次的调解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为时尚早，可能网友们需要等待几周来看到维特科夫和库斯纳提出的新版和平协议，以及俄乌双方是否接受新版和平协议。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美国媒体啊，议论更多的还是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昨天在面对普京的时候讲了一段非常非常肉麻的话。就这个是今天美国媒体啊，评论两名特使穿梭外交啊，议论最多的问题。美联社在报道中他是这么描述的，维特科夫在周六会谈开场时向普京发表了一段非常私人且充满戏剧张力的谈话。维特科夫对普京说，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待我们，刚刚我和杰瑞德·基里尔在外头聊天时谈到，等我们将来退休后会拥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和回忆，而您绝对会排在所有回忆的最顶端。那么这段表白之所以被美国媒体嘲笑，认为过于肉麻，实际上按维特科夫的个性，他面对川普也会说这段话，或者是这段话有一点冒犯川普，因为在他未来的回忆当中，普京还要排在川普的前面吗？显然这个是从维特科夫的政治逻辑和他的私人关系程度而言，他这个话是说的是有一些过分的。那么实际上维特科夫在之前多次去莫斯科与普京的沟通，他没有任何收获的，或者说他从普京那个地方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所以这也反映了普京呢根本不吃这一套，就你再去赞美，你再去啊作揖，普京他还是普京，就他在核心问题上一点都没有向维特科夫妥协。或者按美国媒体表达的更直接，维特科夫在乌克兰战争调解问题上至今一无所获。所以肉麻与一无所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反差。 LT 个人对这次的协调调解啊，期望值不高的，也欢迎网友们对这次美国的调解啊，未来潜在的结果发表自己的判断。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报道，伊朗着手解决经济问题，并表示进一步的攻击将更加痛苦。有一些新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不太了解我们分享新闻的这些来源，这个频道向网友们提供的财经国际时政新闻主要是来自于几个最著名的收费媒体，这也是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的一些特殊的福利。有一些网友呢认为，为什么老是聚焦这几个媒体，不去弄一点劲爆的信息，这个与这个频道的原则是有关的。因为全球24小时报道新闻，在全球各地派出的有记者的媒体不超过5家，就有些网友很喜欢那些媒体啊，他实际上连记者都没有，或者是连一些国际问题报道根本没有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呢，以财经媒体为主的分享一些消息呢，他会弱化一些政治立场，弱化一些意识形态的喧嚣。路透社报道是这么描述的，伊朗表示将加强应对美国制裁造成的严重损害其经济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位 伊朗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伊朗遭受到进一步的攻击，将会做出痛苦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国于周六袭击了三艘伊朗的油轮。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美国应该趁还来得及明白对伊朗战争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他说，从现在起，任何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攻击都将受到更快、更严厉、更痛苦的回应。三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通过封锁伊朗石油出口和阻止伊朗规避制裁来扼杀伊朗经济的行动越来越难以抵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周日演讲中补充说，除了军事战线之外，伊朗现在面临的主要战斗是生产和人民的生计之战。他指出，货币剧烈的波动、通货膨胀、失业和市场管理是主要挑战，并补充说，伊朗人可以忍受困苦，但不能忍受管理不善或不作为，并希望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伊朗的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德黑兰计划通过改革来回应美国的经济压力，并驳斥了制裁会使改变路线的说法。伊朗当局誓言，如果哈尔格岛遭到攻击，将予以强硬的回应。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今天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哈尔格岛在过去几个月中遭受了大约550次袭击，但仍然在继续运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伊朗骚扰美国军舰，导弹都被拦截，美国的惩罚性的完全击毁它，还不是像之前美国拦截伊朗的轮船是对它的驾驶台进行攻击，让它失去动力，这个还有修复的可能。这次为了教训伊朗，是把伊朗最大的三艘油轮完全给它炸毁了，这个显然是伊朗吃了亏的。但是从这个新闻你看，伊朗啊义正言辞的表达下不为例，就这次打了算了，你如果再打我，那我要暴脾气。实际上网友们可以从这个报道能感受到，伊朗在示弱，没有底气了。你没有底气为什么要去聊美国人呢？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从伊朗的议长、经济部长，他们尽管嘴硬，但是他们讲的更多的是啊，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就美国的经济制裁啊，给他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痛苦。因为之前尽管有国际的制裁，但是这些阿拉伯的国家，阿联酋、卡塔尔都暗中向伊朗输血，包括今天美国又制裁一家土耳其的银行。土耳其的银行它是帮中国的国有的石油公司从伊朗买石油的结算，中国的银行它不敢弄，怕美国制裁，而土耳其的银行来帮中国的石油公司来进行结算。那么之前美国对这种事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现在美国开始认真对待了，所以弄得伊朗啊就感觉痛苦不堪。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出台新的制裁措施，就最近让伊朗难受是因为美国认真了一些。所以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伊朗对美国的态度、对战争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搜榜排名靠前的新闻，在官方看来呢是一个正能量新闻，但是 LT 注意到呢，在中国网民看来呢是一个全民嘲笑挖苦的新闻，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热搜榜普遍使用的标题呢是各省委书记带头捐款。我们分享啊中共的党媒澎湃新闻的报道，据大众日报9月4日报道，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举行了2026年慈心一日捐活动，省委书记林武、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等省领导带头参加捐款。同一天，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带头捐款。江西日报报道，江西省委书记尹洪、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在省行政中心带头捐款。报道称，这笔钱将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助学助医和乡村振兴与帮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省委书记啊，也都同时上了头条。那么对这个热搜新闻， LTV 网友啊分享五个观点。第一，就中国网民为什么把这个新闻推上热搜榜的 前列就网民在议论什么事儿。尽管中国网络充斥一些小粉红正能量，但是展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就网民的这样一种情绪与官方的宣传的气氛的是存在明显的反差和落差。比如很多山东的网民就提出来说，省委书记啊是体制内工资最高的人，他是体制内的富豪，就富豪带头做慈善，这个就没有说服力。你本来是最有钱的人，你本来就应该交，不存在带头的问题。哎，这是一个之前很少有共识的一个民间观点。第二个呢，就网民聚焦的观点的是，你们这种啊省委书记带头捐款，能不能把老百姓的收入带起来？因为现在官方着急消费，老百姓也着急没钱，那么现在省委书记号召捐款，那老百姓他反应就很直接，哎，能不能先把我啊弄得富裕一点，让我多挣钱，或者能让我挣到钱，我挣到钱了，我像你那么富裕或者接近你那样富裕，我也会跟你一样去捐款的。就前提就怎么把收入带起来，你不要带头捐款你去带，哎，带头增加收入这个更有意义。第三个方面，网民们集中讨论的是这种一日捐，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而且呢官方组织的一日捐还限定了每个职级官员呢捐款的额度，哎，不能高不能低，实际上还是一种大锅饭的体现，差距并不大的。所以这个让低级别的公务员或者普通公务员就感受到一种被摊派的感受。所以尽管推上了热搜，但是民间的舆论反应啊嘲讽嘲笑的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有些网民指出啊，省委书记带头捐款，就这个本身带头这个事很滑稽，因为在现实当中省委书记的收入，灰色收入是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甚至超过普通的公务员的。就有网民举了一个例子，说不久前中共啊大幅调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门槛，就过去你如果30万人民币说不清来源就可以定罪，现在人家党中央把这个门槛提高到300万，就你只要低于300万说不清的来源就没事了。那有网民就提出来，这个是党员干部的待遇啊，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你贪300万的没事的，但是300万对普通的打工的人他一辈子都挣不来。所以你面对这么悬殊的收入，灰色收入甚至是这种腐败的保护伞，你这些人来带头来捐款，这个让老百姓是无法接受的，无法理解的。就你本来跟普通民众都不是一类人，特别这个300万的这个门槛提高，这体现了中共决策层是默认了灰色收入的部分，或者是给了一定的腐败额度的。你这种人凭什么要去标榜带头做善事呢？带头捐款呢？你早都应该把你的300万先交出来再说。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慈善捐款为什么要省委书记来亲自吆喝，亲自来示范？它还是反映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现实，就社会民众对慈善机构不信任，特别是郭美美事件之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共官办的这些慈善机构本身也是腐败机构，你捐款的大部分并没有用到去做善事，是被这些机构啊挥霍掉了。那么郭美美事件之后，就中共的这些慈善机构有没有改邪归正呢？那么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就这些慈善机构啊并没有改邪归正。随便举几个例子，你比如中华少儿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项目千万善款诈骗案，这个都是被啊一些官方的工作人员把善款卷走了上千万，他哪里有改正啊？没有的。再比如官方的慈善基金会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违规商业化运作，哎，这个慈善基金会啊去搞房地产，去搞啊高息软层，违规集资，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你说这哪里是慈善基金会啊？所以官方这种啊慈善机构的官僚化腐败化，也是民众失去了对这些机构信任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书记跑出来带头来演戏做诱饵，来骗取民众的信任，诱使普通民众来捐款，这个不现实的，这个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判断能力。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官方的慈善机构一塌糊涂，民间的慈善机构最近呢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特别是很多网民在议论韩红的慈善机构。就韩红不久前呢帮冯小刚的电影拉票房，号召人民群众啊走个面， 这个引起舆论反弹。走个面事件结束之后，舆论呢就越来越多的聚焦韩红的这个慈善机构啊，是不是那么回事？所以网上就有很多网民出示了一些证据，就韩红的这个基金会啊也是乌七八糟。比如在中国网络上广泛传播的韩红的基金会采购了多台价格上万元的苹果电脑和专业的摄影设备，那网民就质疑，你这些跟救灾啊跟这些扶贫有什么关呢？买这么高档的办公用品。同时也有网民的在网络上传播韩红的基金会账面的结余、管理费的比例、低风险投资收益都出现了一些异常。所谓的异常，就管理费太高，太多人从这个人家慈善捐款当中去领工资领报酬，所以民营的慈善机构啊，信誉也好不到哪儿去。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把自己作为啊主要演员来忽悠社会、忽悠民众去捐款。 LT 注意到有些网友评论说，这很像韩红，很像韩红啊喊出走个面，就省委书记这个示范捐款呢，它的传播效应呢，它就像韩红说走个面吧，来捐捐款吧。为什么说省委书记的这一种啊捐款秀跟韩红的走个面非常相似呢？ LT 也在琢磨中国网民提出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你认真琢磨还真的很相似，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就省委书记跟韩红啊演的是一出戏。比如韩红他说走个面，是明知道老百姓不买账，明知道电影迷不想看冯小刚这个电影，他要去忽悠走个面。这个省委书记也是明知道现在老百姓对慈善机构不信任，不愿意捐款，哎，我带头总行吧，你们学习我呀，哎，还是要捐款呢，就是对现实是一种硬着头皮的表演，就知难而上，这是有共性的。第二呢，你看省委书记跟韩红都得了一个病，都是有一点呢过度自信，迷信自身的光环。就韩红喊出走个面，他相信以我的名头，以我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我一说出来走个面，北京的人民群众啊就会蜂拥到电影院。那么事实上结果呢，北京的影迷反而嘲笑你走个面。省委书记也是，你看他能够不知羞耻的都去把自己上头条。你看刚才列举的什么新华日报啊，什么大众日报，都是各个省的党媒把省委书记当作男一号来做新闻报道，来做示范。这个也是省委书记高看自己，认为自己一出场一作秀，很多人就会跟进，实际上没有的，反而遭到中国网民的嘲笑。你看这个与韩红啊非常类似的。第三呢，这些省委书记与韩红的走个面非常相似的，都是严重低估了舆论的反噬效应，就不仅没有起到啊走个面带个头的效应，反而遭到民间舆论的质疑。所以省委书记走个面跟韩红走个面，它都还是反映了今天中国的当权者以及社会精英与中国社会的脱节，他们高估了自己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和威望，他实际上也在折射一种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国重大的经济政治新闻，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做显著的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向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大规模注资，这么重大新闻呢，不知道为什么中共他选择休息时间周日发布。根据交易所公告和新华社的报道，至少有八家金融机构正在寻求3600亿人民币新的资本的注入，其中财政部将提供超过 80% 的资金。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拥有充足的资本缓冲，但北京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推行的低成本信贷政策侵蚀了他们的获利能力，此次新注资旨在缓解利润率的压力，扩大贷款能力，并增加拨备以应对潜在的不良贷款。那么这段话呢，是彭博社抄的新华社的。根据新华社另一篇报道，财政部将发行3000亿人民币的专项债券来为这些计划提供资金。根据周日提交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显示，中国农业银行拟通过另一项私募计划募集至多1600亿人民币，而中国工商银行计划募集1000亿人民币。两家银行均表示，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其一级资本。根据提交的文件，财政部将认购中国农业银行1300亿增发股份，以及 中国工商银行700亿人民币的增发股份，中国烟草总公司也是这两笔增发股份的主要认购方，商务部也将全额认购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50亿人民币的增发股份，并分别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300亿人民币，向中国人寿保险出资350亿人民币，向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出资70亿人民币，向中国再保额出资30亿人民币。银行业平均净利差已降至历史低位，削弱了银行利用留存收益补充资本的能力。截止6月，中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失足率为 15.26%， 核心一级资本失足率为 10.72%。 数据显示，最新一轮的融资目的与其说为了弥补眼前的资金缺口，不如说为了增强大型贷款机构承受压力和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能力。那么这个新闻呢，它是非常专业，可能很多网友啊听着很枯燥，可能也感觉不到这个新闻呢有多大个事儿。那么为什么国际舆论，无论是财经媒体还是政治媒体，都把这个事儿作为国际重大新闻事件来报道呢？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四个方面的信息，你可能就能够理解啊这次中共为什么在星期天突然宣布这么一些重大的举措。第一呢，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理解的，中共突然大规模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注资，它传递了强烈的政策信号，那就是中共的决策层开始下决心全面介入排雷。就银行的问题，中共之前是一直掩盖的，但是习近平说的也很重，就金融安全，防范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这些话习近平一直在讲，实际上懂行的网友都知道这个事很重的。但是当你看到今天这个新闻，当中共要拿3000亿紧急注资，这还不是全部，这是他的第一个措施，你能感受到就金融系统的危机已经到了一种纸里包不住火，到了一种啊要紧急灭火的地步，而且中共是全方位在动员，全面在救助。第二个呢，与网友简单介绍一下，就为什么这次中共要向银行保险公司注资。实际上对银行的注资以及保险的注资，他们逻辑不太一样的。这次官方讲的理由呢，说为什么要向银行注资呢，是因为银行的利差越来越小，再加上房地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不良资产逐步暴露，它侵占了挤占了银行的本金，就银行理论上有很多钱，实际上很多钱都已经烂掉了，但是又不能够公开，又不能够认定为死账坏账，但实际上银行已经不能运转了，它是个虚胖，所以你要维持银行的运转，你要拿一点真正的本金来，就它理论上的本金已经被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啊已经拖下水了，所以这个是它要刚性的原因，需要补充资本金。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是纸里包住火了才来救，因为之前中共的就是我不对外讲，我明知道那个钱收不回来了，但是我还把它列在账上，我仍然有那么多资本金，到目前呢运转不下去了，中共才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来临时增加银行的资本金。那么保险公司要增加资本金，它是个什么概念呢？或者它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这个主要是保险公司它的投资回报对付不了跟人家保护做的承诺的回报，就中国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恶化，就很多保险公司是也是吸收保护的资金，它也有一些保本甚至有一些升值的要求的，但是保险公司拿着这些钱去对外投资，有的收不回来，有收回来的收益很低，这个就影响了保险公司的运转能力，你不能拿本金去支付人家保护的收益吧，所以他也需要紧急补充他的资本金。所以网友们呢可以简单的来理解，银行主要是因为净息差收窄，就自身的造血危机难以运转，保险公司主要是化解偿付能力危机。那么第三个，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就银行的资本的充足率究竟有什么界限，就达到什么界限了，这个官方就要救助。国际通行的标准就巴塞尔协议3，它的门槛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核心的一级资本最低要达到 4.5%， 你就开银行你靠储户的存款，但你自己必须得有点钱啊，那么最低你要有 4.5%。 第二呢，储备资本的要求就必须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额外的 2.5%。 第三呢，是 基础综合的合规的界限呢是 7%， 就除了最低要求 4.5， 再加上额外的 2.5， 就它的资本金的界限呢，最低界限是 7%。 那么对于系统性重要的银行还要额外要加 1% 至 3.5， 这是国际通行的界限。那么中国呢，它的标准比国际通行的这个界限略高一点点，比如它要求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是 5%， 那么储备资本额外在 2.5， 所以它综合的基础合规的下限是 7.5%， 国际通行是 7.0， 它是 7.5。 另外对国内的四大银行工农中建，中共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就额外再增加 0.25% 至 1.5%。 那么也就是工农中建有个 8% 到 9% 就合规了。但是今天新华社宣布啊，有一句话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没有，就刚才彭博社报道当中他转述新华社的一句话，截止6月中国银行业的平均资本的失足率为 15.26%， 核心一级资本失足率为 10.72%。 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你的资本充足率啊远远高于你的限制，你看 9% 就可以了，人家超过 10%。 那么也就是说工农中建它的资本的充足率是远远高于银行的安全线的。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呢？它就带出一个网友们非常容易觉察到的问题，银行明明有钱，你的核心一级资本超过 10.72%， 远远高于啊官方控制的安全线，那么为什么需要增加资本金呢？为什么要注资呢？明明你的钱都多的超过了安全标准了，为什么还难以运转呢？还有安全风险呢？所以你看这个数据你稍微一分析，你就会发现穿帮了，就中共没有说实话，银行也没有对外说实话。所以第四个 LTV 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是这一次中共紧急动员向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增加注资，是因为他们过去几年拼命的掩盖金融危机，掩盖不住了。说这个本质它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外溢，就是出现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个危害性在哪儿呢？危害性在啊，这些银行明知道自己身上长了一个瘤，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呢这些银行自己认为不是癌症。这些银行的上级央行中央金融委习主席也视同没有得癌症，但是你毕竟身上有这么大的恶性肿瘤，你吃饭吃不下，喝水喝不下，你怎么生存呢？所以这一次的注资呢，实际上是央行中共它内外有别，它私下来应付对付啊金融系统这些银行啊患上的癌症，应对这个恶性肿瘤。但是它来治这个肿瘤，它与啊常规的方式还不一样，因为它第一不承认是肿瘤，第二它也不敢拿真的治疗肿瘤的办法来治疗肿瘤，因为你既然对全国宣布没有肿瘤，你也不能够去做化疗，你也不能去做外科手术，所以呢他只能够这种啊偷偷摸摸的，我来账外账给你增加资本金。你理论上资本金已经多出来慢出来了，远远超出标准了，但是相当比例的账面的资本金已经成癌症了，本来应该切出的，但是不敢承认癌症，不敢切出，所以呢他就另外去增加这种资本金，以便于让银行来运转。所以这是这次啊中共增加银行保险资本金的基础逻辑和真实原因。但即便如此，外界仍然不知道中国金融系统的这个肿瘤，恶性肿瘤究竟有多大，影响有多大。我们为什么认定中国的银行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出现了恶性肿瘤呢？就是刚才这个数据，你明明公开的数据，你的资本金非常充裕的，根本不需要再注资的，你为什么又要额外去给他注个资？那就说明你原来的报表上的一级资本有一些是死掉了的，根本不能够发挥一级资本的作用。那么美国是如何应对这个商业银行啊它出现了一些坏账，它出现了一些不愿意公开的肿瘤？就美国有没有这种情况？美国小的银行，你比如说去年的硅谷银行也有些这样的问题，就他们对一些存在的肿瘤癌症隐瞒，到了一定程度隐瞒不了了就崩盘了。那么美国是如何控制这些商业银行，避免像中国银行那样来掩盖危机不承认肿瘤？美国的办法很简单，相信在美国有投资的网友啊印象会非常深刻， 就美国是每一年对这些商业银行都要搞压力测试，这种压力测试它是真实的模拟的，就你那个钱能不能动，美联储它是能够发现的，所以它不会啊像中国国有银行这样的能够数据造假，能够隐瞒坏死账持续几年。中国实际上也有压力测试，但中国的压力测试它就很奇怪，就银行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啊他们一起造假，因为这是政治任务，因为地方债就地方政府借钱还不了，这是个公开的事实，那还不了钱谁最倒霉呢？最直观就银行倒霉，银行被拖下水了。那地方政府目前他也没有说不还钱，他是通过借新账还旧账来把债务展期，那么地方政府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展期你问题解决了，但是把银行拖向了更大的灾难，就银行有更多的钱就被冻结了，随着你的债务的滚雪球越滚越大，它会侵蚀银行的正常的资本金。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央行与商业银行一起造假的问题，你比如说每年到了年中到了六月底，人民银行要考核各个商业银行的存款，你没有存款你就不能经营了，就不能贷款了，但是银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你看今年就发生很奇特的现象，就央行借钱就借一天，就6月30号我借一天借给你商业银行，你把你的账上啊存款的规模数据做上来，来满足央行的压力测试安全检视，那么等6月30号一过到7月1号你这些商业银行赶快把钱再还给我。就本来央行啊是应该作为安全员的检查来查商业银行有没有那么多钱，有没有造假，结果呢就变成了央行来帮商业银行造假，来帮他们蒙混过关，通过这种压力测试。所以说今天这个新闻说官方要给商业银行增加资本金，这个潜台词是官方当然知道商业银行啊本来就一大堆坏账死账没有注销没有处理，就本来得了肿瘤还认为自己是长胖了，这个真实情况商业银行知道，央行也知道，财政部也知道，习近平也知道，所以今天这个资本金的补充它更像是一次啊更大的掩盖，更大的造假。为什么这么武断的认为是官方与这些商业银行一起造假呢？你看道理非常简单，就如果你官方真的去相信银行的报表，真的认为它没有造假，那么现在银行公开的数据是它的资本金的充足率啊是 10.72%， 远远高于你的安全线，它根本不缺资本金，而在这个时候你偏偏还要去给它增加资本金，你这个道理上根本就说不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在国际财经界看来是明显感受到中国的金融系统的系统性的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了。所以这个新闻事件呢，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特别是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高度关注。那么对于有一些投资了中国银行股或者打算投资中国银行股的网友， LT 可以给大家算一个简单的账，就这一次啊增加注资之后啊对股价有什么影响，这个对多数网友你不一定了解，这个就对有一些有兴趣的 LT 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思路，就除了看热闹以外你做投资理财的怎么去关注这个事件背后的门道。你比如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这次要通过 A 股配售分别筹集1000亿和1600亿的核心一级资本，那么对股票对股价会有什么影响呢？它很容易推算的，就这就会导致年化的每股收益啊它会被稀释掉 3.5% 和 6.3%， 就农行会稀释 6.3%， 工行会稀释啊 3.5%。 所以这次注资行动它对这些银行板块的股价在中长期会带来一个明显的影响。 LT 的感觉呢，就是中共胆子还是很大，习近平胆子还是非常大的，他现在承认房地产危机，承认地方债的危机，我就是不承认金融危机。实际上房地产它本身哪里有什么危机啊，你许家印就100多斤，许家印的危机是银行啊要亏掉20000亿啊，这个不是许家印亏啊，他亏什么，他100多斤钱本来就不是他的，本来就骗来的。你包括地方债，地方债还不上钱是谁倒霉，银行倒霉啊。事实上承认金融危机，正面应对金融危机，是有助于解决这个历史包袱的。但习近平他这个胆子大，大在哪呢？他有点不计后果，他只要求银行不能暴露危机，就他也知道银行有危机，但是你不能暴露，你如果不暴露金融危机我还帮你，你比如说你账面资本金充足实际上不够了，我可以帮你，但是即便如此你也不能对外讲，你也不能承认金融危机。 所以这次的资本金注入，它就是一次国家级造假，国家级的掩盖危机。这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健康，中国经济的健康无助于事的。就中国党媒经常说用时间换空间，实际上在钱这个事上它一直是利滚利的，你滚不出来空间的。但是这种掩盖啊，这种拖延，最终它还会回到那样一个基本的规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谁都躲不过。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